川普拒絕同中國進行經濟談判，川集會只是煙幕彈。美國終結對俄羅斯制裁漏洞，俄國經濟再爆危機。馬斯克打假，十人特別小組調查已逝世的人領取社保。Doge 幫助改革，美國郵政將會裁員10,000人。各位 YouTube 和乾淨世界的觀眾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4日星期五，歡迎收看財經世界，我是魏玲。近日有关川集会的消息传出，引发外界关注。尽管美方已经对中国商品关税提高了 20%， 两国领导人仍然未就此通话，这个亦都令到美中在贸易问题上的谈判停滞引发诸多分析。美国新闻周刊在星期四在13日的报道，中共和美国就取消关税进行接触的努力似乎陷入停滞。根据报道，中国官员难以和更高级别的官员取得联系。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美国和中共官员之间的最新一轮工作级别会谈令到谈判代表措手不及。中方认为白宫还未明确提出取消关税所需要的步骤，而美方官员就说这些要求已经通过外交渠道转达，包括通过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北京方面已经取得了通知，并指出双方进行了多次外交交流，而华盛顿的要求之一是停止所有芬太尼原料运去墨西哥。川普曾经在2月26日内阁会议前表示，我们将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但是他们不能够利用我们。他们对拜登所做的是，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政府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看到这种情况非常令人难过。至于领导人之间的沟通，一位熟悉白宫讨论的消息人士向彭博社透露，目前没有安排川普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的计划。两个人上一次交谈是在1月份，即是川普就职之前。就事件，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指出，外界普遍认为，鉴于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困境，相比于川普，习近平对这一场美中领导人会晤的迫切性更高。曾经在川普政府第一任期担任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史达伟表示，今年两会释放出来的明确信号是中国经济面临严重困难。虽然腐败和不透明是导致困境的主要原因，不过在过去7年间，美国的经济防御政策亦都对中国经济产生冲击。好似史达伟所讲，川普的关税大棒无疑令到中国的经济前景更加严峻。美国问题专家方伟对本台表示，关于川普和习近平最近是否会见面，《华尔街日报》和《南华早报》都有报道。我认为那些报道都是烟幕弹，都是一些公关的动作，只是中方希望释放出来一个信号，来提醒美方要怎样和习近平对话而已。现在中方非常想和美方对话，美方也都很想和中方对话，但是就是对话不成。为什么呢？因为美方要的就是你直接过来，你已经做了这么不好的事，无论是关税抑或是芬太尼，所以我直接打你一棒。这样就是 10% 的关税，你就过来我们谈谈这件事，你既然不来的话，我就再打第二棒。就是川普的直率的态度，而习近平要的是一个非常体面的，一个比他尊重的这样一个见面的方式。所以他上次在海湖庄园2017年的时候，在那里其实是吃了个大亏，他也对那个很防范，不敢去海湖庄园，这样直接走来华盛顿来讲。他觉得他应付不到川普，所以他最希望的是能够到中国，在中国见川普，这样又能够做出一种所谓的什么生日峰会，做这种事。我觉得这个都是中共想出来的，而新闻周刊讲的我觉得反而是真实新闻。在中国不展现诚意的时候，川普现在又这么忙，根本就没兴趣跟他见面。各位观众，你们觉得是不是因为习近平不想去美国和川普谈，所以这个会谈没有成功呢？请各位留下你们的宝贵留言。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早上在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我们昨天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非常好、富有成效的讨论，乌克兰冲突有很大的机率总算可以结束。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愿意同川普讨论停火提议，不过警告任何休战协议必须有战争长期解决方案。美国在推进和谈同时加码制裁，限制对俄罗斯能源支付的渠道。在3月13号，美国财政部长证实准许同俄罗斯金融机构进行能源交易的许可证已经按计划在12号到期。最初的豁免允许美国同欧洲通过受制裁的俄罗斯银行购买俄罗斯能源。该豁免令到俄罗斯在12个银行可以通过 SWIFT 进行能源相关交易。白宫消息人士说，川普总统结束了美国对俄罗斯银行制裁的漏洞，政府将会继续实施制裁，对俄罗斯施加进一步的压力。霍士新闻消息人士认为，这个是谈判策略，这个仍然是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关键杠杆之一。在过去三年，通过豁免，俄罗斯国家财富增加了1850亿欧元。这样俄罗斯经济现况是怎样呢？在13号，俄罗斯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虽然央行大幅加息，俄罗斯2月份的通胀率仍然跃升到 10.1%， 高于1月份的 9.9%， 创下两年来的新高。法新社报道，受到政府在乌克兰冲突上的巨额支出影响，在俄罗斯的各个经济领域，物价已经连续几个月快速上升。报道指出，俄罗斯央行在去年10月将利率调升到 21%， 创下20年来的最高点，令到消费者借贷成本大幅提高。不过经济学家警告，如果通胀是由政府支出推动，加息的抑制效果将会受到限制。自从发动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以来，俄国已经将军事开支提高到苏联时代以来的最高水平，以生产飞弹和无人机，并支付丰厚的薪金给数百万前线士兵。俄国央行在上个月大幅上调2025年通胀的预测，并警告目前没有看到通胀上升趋势将会逆转的迹象。各位观众，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大家。随着美国政府停摆危机缓解，股市可望以温和上升结束艰难的一个星期。星期五，美国股指期货上涨，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在星期四晚间表示，他将会投票支持共和党提出的一项措施，为政府提供资金度过今年剩余的时间。此外，美欧铝矿关键争端这个星期持续发酵。Lombard Odier 全球首席投资官 Michael Stolberg 认为，川普 2.0 时代和以往截然不同，这次总统似乎不惜让美国市场和经济承受阵痛来推进美国优先的战略。中国沪深300指数触及年内的最高，市场压住促进消费的政策加码，消费类型股推动了中国股市。彭博社报道说，中共政府计划下星期召开有关消费的新闻发布会。此外，呼和浩特市宣布高额生育现金奖励计划，生育一个小孩贴10000元，两个小孩补贴50000，三个小孩补贴100000。大宗商品方面，布伦特原油期货上升了 1.2% 到$72.15一桶。现货黄金一举突破关键的$3000关口，最高触及$3004附近。综合报道，在星期四13号，川普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当被问到相关问题的时候，他表示他没有计划撤销美国正在实施的对钢铁、铝和其他材料进口的关税。我绝不会屈服，他补充说，我们被呃了好多年，我们不能够再被骗了。川普还特别表示，他不会改变对等关税的想法，这些国家对美国商品设置了贸易壁垒。随后，川普还点名批评了最大的贸易伙伴加拿大，并宣称我们不需要他们拥有的任何东西，同时再次呼吁将这个美国北部邻国变成第51个州。川普还再次强调，随着美国转向在国内生产更多产品，会有一些混乱，但是不会持续太久。值得关注的是，在星期四早上，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说，如果欧盟不取消对美国威士忌的征税，他将很快对所有来自法国和其他欧盟成员国的葡萄酒、香槟和酒精类产品 征收 200% 的关税。美国商务部长路特尼克在星期四在彭博电视上表示，川普对欧盟的行动非常生气，因此发出了最新的威胁。彭博社报道，美国社会保障局 SSA 近日迎接了一支由10成员组成的特别调查团队，他们是由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 DOGE 派遣的，主要是调查社会保障系统之中可能存在的已经逝世的人领社保的现象。马斯克之前说，美国社保系统可能存在高达数千万已经逝世的人仍然领取公共福利的情况，并称它为史上最大庞氏骗局。进驻工作人员主要职责是检查社会福利支付的合规性，特别是7名 DOGE 的团队成员被授权访问美国社会保障号持有者以及叫做 Newmarden 的数据库，以便寻找潜在的欺诈行为。这个数据库记录了数百万人的社会保障号。目前 DOGE 团队的调查范围不单止限于社保局，两名团队的成员已经被授权访问国家新雇员的名单。该数据库由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管理，用来执行儿童抚养命令。另外一名 DOGE 的成员即将被派去小企业管理局，进一步扩大调查范围。 DOGE 在星期四在 X 上表示，已经终止了239份浪费合同，这些合约的上限价值是17亿美元，相当于节省了4亿美元。 DOGE 表示，截至到3月11日，他已经为联邦政府节省了大约1150亿美元。路透社报道，美国邮政局长德乔伊向国会表示，将会从下个月4月开始透过自愿提前退休计划裁员10000人。德乔伊补充说，自己已经同亿万富豪马斯克所领导的政府效率部签署协议，当局为这个陷入亏损的机构提供援助以解决大问题。报道指出，德乔伊列举了很多问题，包括其他政府机构对退休资产和劳工补偿计划的管理不善、缺乏资金支持的任务，以及沉重的监管要求。过去5年以来，德乔伊领导的团队推动了一项重大的重组计划。德乔伊表示，邮政管理委员会是一个没必要存在的机构，透过实施有缺陷的定价模式和数十年来的官僚主义，令到邮政服务带来超过500亿美元的损失。香港经济日报报道，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和团队透过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对中国关税影响已经在3月的第一个星期初步显现，具体表现在3月第一个星期，钢铁板材、纺织和汽车相关开工率年增速回落，和出口需求、海关关税存在关联。从货运指标来看，3月第一个星期，港口货柜吞吐量、货物吞吐量、国际货运航班年增速亦都回落。海投宏观经济学家伊曼斯普里查斯表示，在消费者对关税上升预期的影响之下，需求受到抑制，导致中国前两个月出口增长放缓。这种放缓发生在关税尚未实施之前，关税几乎肯定会在不久之后导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量大幅下降。大陆财经媒体向税的金融江湖指出，中国头两个月的出口增长放缓和制造商抢出口的效应退烧有关，今年第三季恐怕会有明显的压力。世界新闻网报道，美国金融市场这两个星期可谓一片混乱，投资人陆续远离高风险的股市，转入债市，继而推升债券的价格，房贷利率随之不断下降，令到房贷族反而受惠。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协会 MBA 表示，房贷利率下跌推升了房贷的需求，申请人数截至到7号的一个星期内攀升了 11%， 再融资人数亦都有所上升。该协会的相关指数上个星期跃升了 16%， 较去年同期就大增了 90%。 报道指出，作为房贷利率指标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3月初一度从1月的高峰大约是 4.8% 降到 4.1%， 是去年12月以来的最低。 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多谢你的收看，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